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长存敬畏。
但以理书五章十三到三十一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上帝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因此从上帝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米底亚人大流士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
来到第五章，但以理再一次介入宫廷的危机当中。但以理是奉至高者的命来解释指头的来源和字的意思，因此他一口回绝伯沙撒的赏赐。当然他也早已经知道所谓的赏赐一瞬间将会变得毫无价值。这段记载特别的地方在于，但以理在解读文字之前先责备伯沙撒。先知的职分之一是当君王犯罪得罪上帝，要奉主的名加以责备和警戒。但以理以尼布甲尼撒作为例子，直指伯沙撒的罪。尼布甲尼撒远比伯沙撒伟大威荣，但是当他的心高气傲、灵也刚愎、行事狂傲被上帝对付时，他懂得谦卑下来，至终明白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 远远比不上尼布甲尼撒的伯沙撒，却不仅仅未从先祖的身上学到教训，他甚至犯下更严重的亵渎，玷污圣殿的器皿，用作拜偶像之用。宣告刑罚的指头由此出现。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是三个亚兰文的名词，迷尼重复了一次，有强调的意思。三个名词都是钱币的单位，直接翻出来就是米纳、米纳、舍克勒，一半。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是指半舍克勒。最独特的地方是但以理把这些名词以被动动词的形式来解释，意义变成了数算、称、分开。但以理书第五章26-28节，但以理就解释说，迷尼就是神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上，称出你的亏欠来，比勒斯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巴比伦一度是举世无双的强盛帝国，但仅仅限于上帝所定规的期限之内。时候到了，王朝必要结束，被波斯和马代取代。正因为马代波斯的得势，日后才有塞鲁士的诏令，容让以色列民重归故土，重建圣殿。上帝按他的旨意引导历史前进，这个信息再一次为被掳子民带来安慰和盼望。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的经历清楚地揭示了上帝随己意把权力赐予地上的君王，与此同时，上帝要求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当君王偏行己路，上帝会透过异梦、异象等等的启示，借上帝的忠仆提出警戒。可惜的是，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都没有把上帝的吩咐放在眼内。尼布甲尼撒把巴比伦的强盛看为个人的攻击，伯沙撒更狂妄到公然地亵渎上帝。第五章的结尾就记载了伯沙撒的下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米底亚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是一个侮慢、亵渎上帝又拜偶像者的结局，也呼应着但以理书的主题信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权倾天下的君王，在上帝绝对的主权底下，也只能够顺应他的费力计划，在他所定规的时期内在位掌权。思想：骄傲自大、不敬畏上帝，绝对不是教外者的专利。事实上，基督徒很容易陷入这罪而不自觉，口称耶稣为主，高呼神在掌管，但是在行为上却唯己是赖，从来没有福音在上帝的主权底下，为一些成就沾沾自喜，自觉比其他的信徒更敬虔、更热心，完全忘记了一切的福气与好处都是从上帝而来。求主帮助我们常存敬畏他的心，免得我们不自觉地在言行、思想里轻慢主，失落了对他应有的尊崇和畏惧。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吴建立，播音吴建立。